八星的菩萨，这是大乘圆教初住菩萨发心住，那就像月牙一样。你看初二初三我们看月亮弯弯的，像那个月牙，虽然是月牙，你要晓得那是真月，不是假的，那是真的月光啊，不是假的。那么等觉菩萨就像十四的月亮，你看快圆满了。普贤菩萨的那个光明啊，是满月，是五的月亮。普贤菩萨是满月，本觉以下其余的大乘呢，那是十三、十四、十二的月亮，光明呢不能跟满月相比。诸位从这个比喻里面去体会，什么叫普贤行？由此可知，大乘菩萨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上品上身那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开导的注解，他老人家举例子给我们说，这个世间大善之士有羞耻，有智慧，有德行呢，来告诉你，净土法门是世尊的方便教，不是究竟教，劝你舍弃这个法门，你就修别的法门，你听了动不动心呢？我听说这个人是名气很大的真善知识，那你心动摇了，你错了。世尊在入灭之前呢，知道末法时期的众生没有慧眼，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特别怜悯给我们开示四依法，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法是什么？法是经，佛经上没有这个说法。依法不依人还要注意到，你修学是依哪一部经？一切经都是佛说的，佛说的这些经意思都是圆满，可是凡夫不行，凡夫的心不圆满，凡夫有偏漏执啊，偏见漏执，孤陋寡闻，执着自己的成见，往往坏事。你误了你自己没话说，你再要误导别人，你的罪过就是阿鼻地狱。这个不能不知道。大法是圆融的，但是这个世间人没有这种真实智慧，往往看到佛法是冲突的，互相矛盾，互相抵触的。我初学佛的时候， 也常常啊，这个往来还不算是亲近，常常见面。台湾大学一位教授，尹一平先生，他是教考古学的，人家很聪明。我初学佛，他告诉我，佛法没什么矛盾，我什么叫矛盾？他说不说别的，他说他读过《金刚经》，《金刚经》从头到尾就像两桶水一样，倒过来倒过去，啊，一会说空，一会说有，自相矛盾。你看看，大学教授啊，他是有名的教授啊。我听了这笑笑，他是长辈，我那个时候二十几岁，他四十多岁，不好意思跟他辩。你看看，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尚且是这样的知见呢，何况等而下之？说到这个地方，思诚重要了。是的，我只相信一个老师的话，我跟定这个老师，什么事情我要向老师请教，有疑惑问老师，绝对不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我要听到别人话，相信别人话，那问我到底是跟哪个学吗？老师有智慧啊，老师有德行啊，就对于我们防范非常严格。现在师道没有了，你们大家跟到我们是朋友啊，我不敢称老师，我没有这个德行。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同学，我比你早学几天。如果是师生的关系，那就完全不一样。现在有没有师道了？没有了。师道是学生对老师百分之百的服从，没有二话好说的。我这个年龄，在这个时代还站到一点师承的边缘，我非常幸运。我学哲学跟方东美先生一个老师，他老人家有善巧方便防范，不准我亲近别的这些老师，不准我接近他的学生。他在台大教书，我想听他的课，他每一个星期天过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家里给我上课，他不让我到学校去。什么原因呢？到以后才明白了，老师对我很爱惜，很重视。重视什么呢？我是一张白纸，没有被污染过，我对哲学有兴趣，很想学，没有读过哲学书，没有接受过任何这个哲学家指导过，所以是一张白纸。他对我这么爱护，怕我到学校里面去听他的课，一定会认识其他的教授，认识很多同学，跟这些同学教授混在一起，我们知见就杂了，就乱了。这一乱呢，他就没法子教了，所以他把我管得很紧，管得很严。我那个时候还上班工作，自己在养活自己，生活非常清苦。星期天两个钟点到他那里去，别的地方就不能去。用这种方法来教导，我终身感激，听一家之言。以后学佛当家大师也是这个态度对待我，所以我的老师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很多。 真的是一门深入。我们这个基础根基才能够打得稳啊。善导大师说得好，这个世间人你有这个定力，你不会被他轻易动摇。那如果来了一个阿罗汉怎么办？他是圣人，他证了果了，他也来说这个法门不是究竟法，你相不相信？相当大的还是不能信他的呀。不但阿罗汉，菩萨、地上菩萨、十地菩萨，他如果说这个法门不是究竟圆满的，我们都不能够听他的。最后他老人说，如果十方诸佛来了怎么办？佛来了，哪一种佛来？释迦牟尼佛自己来了，来告诉你还有一个法门比这个更好、更殊胜、更快速，你听不听呢？也不能听啊，应该跟释迦牟尼佛讲啊，我修这个法门我就修到底就好，你有好法门教别人吧，我不学，你才能成功啊。那么善导说得很好，真的是诸佛来了，佛佛道道，佛与佛说的一定是一样，不会是两样。佛的智慧是平等，菩萨的智慧不平等。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成就不是简单的，释迦牟尼佛实现成道，你看看大相成道的降魔啊，释迦牟尼佛其实九云界就成佛了。梵王经上告诉我们，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是第八千次了，到这个世间来第八千次了。为什么要实现降魔呢？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任何一个人在修学途中必定遭遇魔来扰乱，不会不可能避免，你要懂得一定会离降伏魔怨，你要有定功啊，要有智慧啊，你没有定慧啊，那你就被上魔的当，你就淘汰了。你这一生得度的机缘就丧失掉了，那是无比的损失。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心，决定不可以动摇。要相信我们选择本门的经论，我们修经宗依靠的是五经一论，如果别人所说的跟五经一论不相应的，我们决定不能接受。上在讲五经一论，依其中任何一部你能信能解能行，最后你就能证，净宗的证，往生不退成佛，这是我们正果。净宗就是普贤行，你看《无量寿经》在第二品，第二品还是续分的，经文上明白告诉我们，贤公真修普贤大夫之德，所以乾隆年间 陈进清居士，这是我们佛门了不起的一位大居士，在家菩萨。他给我们讲的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这个话是他说的。阿弥陀经小本华严，那么换一句话说，大华严无量寿阿弥陀经是一部经，大本中本小本而已，这就说明经中所修的是普贤行，净宗所修的是菩萨圆满的大法。一句佛号摄净度佛如来一切菩萨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怎么个不可思议法？隋唐时代有一些大德们下了一番功夫，蒋世珍49年所说的一切话细心的去做一个比较，哪一部经第一？这个第一就是这一部经啊，能够包括一切经，这几乎是大家公认的华严，所以称华严叫根本法门。一切经华严卷书，华严是根本，华严是佛法的源头啊。然后再将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也是大家公认无量寿经第一。何以故？华严到最后十大愿望都归极乐了，华严才圆满。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华严就始终不能够圆满，不能够圆成佛道啊。所以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总结总归结，不容易。这一些祖师大德实在讲也是菩萨实现，如果他不做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对这些人感恩戴德，无量寿经有48品，我们再做仔细的比较，这48品哪一品最重要？当然是第6品。第6品法大誓愿，就是著名的48愿。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那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阿弥陀佛自己宣说的。48愿只有48条，哪一条最重要呢？这个几乎也是古大德公认的第18愿。第18愿的内容是什么？是念必生。这就说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可见的这个所有一切佛法归纳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今天这个念佛堂这一句佛号还得了啊，这一句佛号总是一切法门。你看四十八愿总是这个第十八愿总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总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字字句句没有离开四十八愿。换一句话就是四十八愿的详细介绍。那么无量寿经再展开就是华严，华严再一展开就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然后我们读华严，经上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那一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四个字，一句佛号。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句佛号总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法门，也不出一句佛号。所以一句佛号总是诸佛如来一切法门，名号功德真实不可思议。所以佛在经上讲了这句名号，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如果要不得佛力加持，他也不知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这一句经文就好学了，我们就会了。我们用什么方法帮助一些众生呢？念佛法门。隔壁这个大楼买下来了，弥陀村我们这个愿望落实了。我想这个弥陀村想了十六年了，从大三年在旧金山讲经起了这个念头，难得李牧原居士帮忙啊，我一个人想还不行啊，他又帮我想，他想了一年多。他想不是单单想啊，他告诉我每一天在居士林二楼办公室读一部无量寿经，就是求这个感应。他念了一年多，每一天念一部无量寿经，求阿弥陀佛求三宝加持。弥陀村落实了，那么现在买这栋房子，这个价钱呢不算少啊。有些人告诉我，房地产还要落价了，那再等几个月更便宜啊。说这个话呢也不无道理啊，可是李居士的议论非常中肯，早一天买下来就有不少人早一天成佛，早一天成佛绝对不是金钱这个价值能够衡量的，这是真的。所以我们的念佛这个念佛堂，原来我们两个人想法都是想什么？弥陀村落实之后我们来开念佛堂。为什么这个念佛堂提前呢？东南亚经济的风暴， 使我们提高警觉，感觉到念佛堂立刻要办，立刻要开，绝对不能够延缓，再延缓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的念佛堂提前开幕，才有这个感应。这笔钱数字很大，李居士有信心，我也有信心。我们没有福报，我们没有钱，阿弥陀佛有福报，阿弥陀佛有钱，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尽管放心，我们都是替阿弥陀佛做小工的。我们是替佛菩萨打杂的，能有这样的信心，全心全力为佛法、为众生、为减缓世间一些灾难，一定得祝福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念佛要更认真、更努力，才对得起佛菩萨。经文令一切众生至身具足，这个是智慧德行呢都能足，就是圆满的。最后这一个是总结，成就如是无量功德。这是总结部分，菩萨无论是他的果德、他的行德，都是说不尽。所以总结一句啊，如是无量。如果要多知道这一些呢，全经所说皆是菩萨圆满功德。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段经文，到此地是告一个段落。余晖这170多个团体，这第一个团体是菩萨，这个团体很大，人数很多，是主要的一个团体。所以赞叹他们的智慧德能，文字也比较长，我们讲了不少次了。向下李长者在贺论里面，他有他的领悟，也很值得我们做参考。这个道佩禅讲长者的这一番开导啊，也记录成摘要里。那么他说这一段，从有10个佛世界未成熟菩萨以下，一直到我们刚刚讲完的这段经文，在《华严经》经本总共有30行， 他老人家很仔细，一共有511个字，511个字，说明菩萨这一个团体参加这个法会，菩萨这个团体。那么在这一分里面，显示初会里面一共有47个团体，佛经里面叫众，47众，用现在的话来说，47个团体。我们先前这个法会也是团体，这个出家众是一个团体，男众是一个团体，女众是一个团体，你比如在家受过五戒的是一个团体，受过菩萨戒的也是个团体，受过三规的也是一个团体，没受三规出来听经的，你跟几个朋友一起来的，3个5个一同来听经的，你们也是个团体。这个地方啊，参加法会的大众不论不算一个一个人，算人呢太多太多了，说不清楚啊。讲这个大小团体，初会呀有47个团体。都是参加世尊华严的法会，建立佛陀利益众生的事业。佛召开这会干什么？利益众生，利益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这个法圆满大法，必须要得这么多菩萨来护持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啊，要这么多菩萨拥护，要这么多菩萨来捧场啊，这个场面才壮观啊。所以菩萨在这个里面，实在讲，都是属于影响。对影响中而来的，因为诸佛如来无尽的慈悲普度众生，菩萨是佛的学生，是佛的入门弟子，我们世间叫入室的弟子，关系非常的亲密。何况每一尊菩萨都发度众生的誓愿，今天看到老师慈悲度众，学生哪有不拥护，哪有不全心全力借助的道理？所以佛说无上道，这菩萨们正的给我们做榜样了，做模范了。佛说菩萨行，他们都做到了，做出一个榜样来给我们看。而做的最明显的是末后53参，53参大家要记住，每一位善知识不是代表一个法门的，那代表一个法门的话，那法门只有53个，哪那么少呢？ 不是说法门无量无边吗？怎么只有53呢？归因啊，所以每一位善知识都是代表无量无边的法门，它的一类，这一类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一类里面修学的菩萨，在这一类里面修学成佛的人又不知道有多少，那个数字都是不可说不可说。我们要懂这个事实真相，然后你才能够体会发挥无比的殊胜庄严。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一开端给我们说十个同名的菩萨，我们也曾经详细介绍过同名的菩萨，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自古至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前共真修普贤大师之德，全是修普贤行而成就的。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经文上所讲的意义。首先介绍普贤，然后介绍九位同名普的这个菩萨。接着又介绍十位异名菩萨。这个异名是异是同中之异，同是异中之同，同异不二。十菩里面普贤是本，普贤菩萨是根本，同名为普，这个意思说明本与末是，本是末之本，末是本之末，处处都是跟我们显示出一真法界。同一总理，本是总，末是别，别是总中之别，总是别中之总，总别是一不是二，同一是一不是二。从这个里面我们就一下悟过来，世出世间一切万法是一不是二啊，渐渐让我们体会一些一真法界的那些状况。一真法界在哪里？没有离开我们当下，我们是在迷，迷而不觉。所以三世诸佛修普贤行，大悲大智，显示在性位、作位，是性是住，是行 是回向是地。华严经上讲的菩萨五个等级，五十个位次，无论在哪一位哪个位置上，无不是自利利他。我们今天在什么位置？我们今天没有入位啊，好像念书正科生，一年级是正科生吧？一年级是谁呢？初信位的菩萨。我们今天不是菩萨了，但是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大心凡夫，不是菩萨。大心凡夫是什么呢？是预备班的，还没有上一年级，一年级的预备班，准备要升到一年级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位啊，自己要清楚啊。大心，我们的智慧德能没有办法入位。烦恼习气没断嘛，所以没入位啊。可是我们的心跟那个初信位的菩萨的心没有两样，这叫大心凡夫。什么心？念念为佛法，念念为众生。这大心凡夫我设这个弥陀村，我设了16年了。每一到一个地方讲经呢，我都要设，都设好多遍了。希望大家能做，为什么通通做得成？没感应，很想做，许许多多人想做，真想做，他做不成，没有感应。什么原因呢？他不是大心凡夫，他要做个弥陀僧，是他道场的弥陀僧，庄严自己的道场，这就没有感应了，心小了。今天在此地为什么能做得成呢？李牧原居士是大心凡夫，他建这个道场也是用的净虚空变法界一切念佛众生，所以他就搞成功了。他不是给居士引荐，他不是给新加坡荐，他是给净虚空变法界荐，感得一切诸佛护持，感得龙天善神守护啊。这个大心道场，这个凡夫啊，太有感应了。我们修行，生生世世都不能够有一个结果，原因就是心量太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不能容人呢、啊。不但小到不能容人呢，小到不能容自己啊。自己还跟自己发脾气，自己还跟自己过不去，你说有什么法子？他能办什么大事业？佛法事业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啊！大心凡夫虽然没有正果，没有起入境界，他相信他得诸佛护念，他得善神拥护。 你发心了，
心
一定要落实在心上，否则的话那个心是空的，是假的。落实在心上，真修就多，那不是假修，真修。你发的这个心是真的，今天世界上哪一个人肯讲真话？我问你，你现在有多少钱？一定不肯说。社会上隐私权呢？那自己私人秘密不可以不暴露啊，还要搞隐私？这一隐私啊，就引到三途去了。还有事情不能告诉别人的，那当然不是好事情。好事情为什么不能告诉人呢？有什么秘密可言？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只有生秘，没有秘密。你要学，你还要处处瞒着别人做坏事，你怎么会有感应呢？